我们上一次在第四章看见，当你的关心本国的语言，所以切切祷告，摩金拦住天使去把这个答应告诉当你的，拦住他21天以后呢，天使得胜了，就来把这个要紧的信息告诉当你的，可见的。这个天使所要告诉达尼利是极其要紧的消息，所以魔鬼才用大的力量来拦住。我们现在要看天使告诉达尼利的什么话呢？在第四章21节，我们看，但我要将那录在正确书上的事告诉你，正确的事，书上的事要告诉达尼利，很要紧。那么政策书上的事是什么事呢？就是我们看这个下面第11章第1节，又说，当马代往大利乌远远，我曾起来扶助你家来使他坚强，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真的事指示，那就是第十一章下面所讲的很要紧的事。什么事呢？他说波斯国还有3个王兴起。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预言与历史完全符合的。尼布加纳撒王就是外邦的第一个掌权之君，就是外邦日记的第一个。在第二章那里，达尼里跟他说，王啊，你就是尽头，从他算起，以后就是影帝孙，就是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以后在第七章那里就说，狮熊暴兽4个兽，也是代表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我们读古早的历史就知道，跟这个圣经的预言完全一样。因为当预言的时代是在第一个巴比伦王的时代，后来在马代波斯他还继续掌权一些时代。在他那个时候都是预言，说巴比伦完了，有马代波斯，有希腊，有罗马，以后到末世的时候，有世界的国度连阔起来，有地基督要出来，这个都是关乎末后的事情。在达尼利那个时候都是预言，但是按历史来讲呢，完全符合。我们看现在天使告诉达尼利，他说现在呢，你在马代波斯掌权的时代，现在呢，波斯呢还有3个王兴起来，这些3个王历史上都有名字，不过因为很复杂，我在这里不提，免得大家很乱，所以按历史，各位去历史上去检查，知道波斯王还有3个王兴起，第4个王必付诸远胜诸王。那么以后就底下说，因他不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波斯王很骄傲，因为自己很强，去打希腊，哪里知道反而给希腊所得胜了。这勇敢的王兴起，就是亚历山大头一个王。第八章所讲的头长出一个国，一个大国，那就是亚历山大大王得胜了马代波斯，他大有权柄，但是他年壮他就死了，他因为没有儿子孙子，所以没有人接受他做王，4个将军就瓜分他的国。这是我们在第八章已经看见的第4节，说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地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这个就是指着亚历山大死了，4个将军瓜分他的国。4个将军虽然掌权，但是权柄都不如亚历山大。他说这个国呢是没有归给他的后代，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现在看天树在这里就注意到希腊国，这里把罗马放弃不提了。我们看第七章提第四受罗马，第八章呢就不提罗马，就提希腊跟马代波斯的征战以后希腊的胜，已经就不提罗马了。第十一章这里天数再讲下去也不提罗马，就提到希腊，注意这个希腊四个将军，四个将军这里天数又放弃两个，单提南方一个北方的一个。我们知道当时的北方就是苏利亚，南方就是埃及，天数在十一章一直提到这个苏利亚跟埃及南北两个国的征战，在历史上都有他们的名字，因为外国名字很长很复杂也不容易记得，我们就根据圣经所用的南方的王跟北方的王来代表，南方王就是埃及，北方就是苏利亚。南方的王比强盛，他将率中有一个比他更强，南方就是埃及，埃及国有一个将军，这一个将军的很有本事很有力量，后来他最初是做巴比伦的省长，他呢强盛以后他就设立这个苏利亚国，苏利亚国就是从这个南方的江关中间一个跑过去，在北方那边就设立这个苏利亚国。他的权柄呢，去讲权柄，他的权柄盛大。第六节，过些年以后，他必互相联合，他就跟这个埃及联合，还是十分好做朋友，互相联合。这个南方的王呢，就把女儿出嫁给他，就跟这个北方立约，想用这个立约彼此和好，不要彼此打仗。但是呢这一个女子呢虽然跟北方的王结婚，但是力量不大，因为这一个北方的王为了要娶这个女子，要把本来的王后废掉了。然而不久呢这一个北方的王要把他新的王后和他所带来的人都杀掉了，所以这个女子帮助不大。然而结果呢他自己这个北方的王反而给前的一个后呢杀死掉了，所以用这个结婚的法子联络离约友好也没有帮助。我们现在再看第七节，但着女子的本族本家必另生一子，原文就是做继子，就是说他的诸弟中间有一个有七男，就是南方的王这边这个女子的诸弟一族中间的一个弟弟就七男兴起继续做王，他就为他的姐姐报仇，所以军队就开到北方去打他们，并且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和偶像金银宝石都带到埃及去，有好几年的光阴就是去打这个北方的王。北方的王呢比如南方的国说人要回归回本地，这个北方王因为被他打败了一次，所以元气大受损伤，他没有什么力量在打仗，虽然要开军兵去打埃及，但是因为兵力不足所以没有成功，又回到本地去了。这个北方的王呢两个儿子必动干戈，这北方的王两个儿子他们两个人也统兵多年，一定要再去打北方，南方王来给他报仇。 但是南方他军队开到南方往如同洪水一样冲到南方宝山来，这南方往呢以逸待劳，他军队不要开到北方去打，就站在他本土抵抗这个北方的军队，所以南方往反而得胜，这北方往只好退回去了。第十二节说，他的忠心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万人扑倒，却不得产胜。这是南方的王呢，他是有一点骄傲了，他就以为自己很得胜，很骄傲，但是他不得产胜，没有常常得胜，还是失败，给这个北方的王打败了。我们再看第十三节，这里说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就是南方不得大产生，北方又回来又来去打，比现前的军队更多。十四节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这个北方来打的时候，还有列露马其顿的王腓力，马其顿还有不法的犹太人，并你本国的强暴人被兴起，因为这个犹太人被埃及人欺负，所以很气，看见北方的王来打埃及，他们也连北方的王来打埃及。犹太人以为要靠着这个手把埃及打败，自己得着释放，哪里知道反而给埃及的人苦待。我们再看第16节，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有美之地，用手施行毁坏。北方王来打南方，南方王站立不住，以色列人以为他们可以脱离埃及的苦待，哪里知道北方的王也苦待，更苦待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第16节这里说，无人在北方面前站立得住，就是北方王大大得胜，他必站在那有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就是说有美之地就指着以色列。这个北方王呢，并没有说以色列参加他的那一边好待以色列人，反而来摧毁以色列人，苦待以色列人。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造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了南方的王。这是当时罗马已经开始兴起了，为了与他对抗，这个北方王想跟埃及与和好立约，他怎么样与埃及和好立约，又把自己的女儿给他，将自己女儿给南方王。这个女儿就是名叫克留巴托拉 Cleopatra， 就是这个女儿的嫁给埃及王。哪里知道这个计谋也不成就，为什么？因为这个女儿啊，反而去帮助她的丈夫，所以对于这个北方王毫无益处。以后这北方王转回来了，又去打去了许多的海岛，就是地中海那里许多海岛，他就摧毁了与帕拉斯汀跟这个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得了许多海盗，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这个大帅呢，就是那个时候罗马， 他大骄傲，因为想能够去打罗马，反而给罗马所打败了，所以他自己去受这个羞辱，反而自己大大的丢脸。第十九节说，他的转向本地的宝藏，却要攀接葡萄归于无有，他就是回到苏利亚去，要想拿这个庙中里面的宝贵的东西，他在庙中啊被人杀掉了，所以说这归于无有。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受他为王。因为他要给罗马那赔款，所以他就反征暴敛，就是要征人民的税很重，要拿钱去赔款罗马。他就到通过远美之地到以色列国帕拉斯汀，特别对以色列国大大的反征暴敛，就是很高的税要人民交，甚至跑到圣殿里面去把圣殿的东西都拿了抢了去，但是不久啊被这个反征替他去征收这个税的，被他所反征暴敛的人所屠杀了，因为大家对于他很气，他这样要人纳征税，所以人家给他用毒把他毒死了。所以这里说他的死啊，在第二十节说，这晚不多日就被灭亡，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就是给人毒死了。必有一个必配的人兴起，继续走完。我们再念这里下去，人未曾将国的重任给他，他说成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过，必有无数的精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入败坏，同门的军也必如此。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与微小的军成为强盛。成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及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所未曾行的，将乐物、裸物和财宝散给众人，又要设计攻打宝藏。然而这都是暂时的，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用巨大巨强的军兵与他征战，所抓力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的王，是王上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出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心说谎计谋，却不得成就，因为到了定期事情了结。这个必配的人接受他做王，就是在主前175年到164，这是按历史告诉我们，这一个人我们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很出名的圣经说节都以他，这个是苏利亚的王，都以他预表末世的第几度，所有信仰纯正的洁净家都赞成这一个必配的人，这一个人是名叫 Antiochus Epiphanes。 Antiochus Epiphanes 这是按照他英文的名字翻出来，就是 Antiochus Epiphanes， 这一个历史上苏利亚很坏的一个王，最坏的一个王，让他预表的基督，是苏利亚。我们要注意这一个人， 因为他的行动和末世的大罪人很相似的。一般圣经的世界都认为他是可能大罪人的预表。以这份意思不是本来不是合法的惩戒者。他说人未曾将国的重任给他，他却承认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的过，就是表明说他不是合法的惩戒者，但是他用不法的手段，以花言巧语、诡诈的法子，去谄媚说服朝中的臣子，就取得国位。他的兵力虽然小，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都是得胜的。他曾经大败埃及，好像这个洪水冲去一样。这是22节，必有无数的精兵赤如洪水在他面前从不败坏都败，同盟的军也必如此如此。所谓同盟之军呢，许多人认为是指着以色列的大祭司，因为这个以批评的意思去攻打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国，杀死以色列的大祭司啊，自己立人做大祭司，不应该做大祭司的人立他做大祭司，那么这一个大祭司呢就跟他立约。但是这一个人呢是被约的，跟他立约又被约，在圣殿中间行亵渎的事，又逼迫杀害以色列人，禁止他们对神的敬拜。所以说在第24节说，臣人残忍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既肥美之地，他跟人立约，人以为他是好的靠得住，但是他忽然就来了，又断巴勒斯坦以色列的既肥美之地，就是指着以色列讲的，行他列祖和列祖所未曾行的事，就是他把这个圣殿毁坏呀，把这个偶像摆在殿里面了，而且呢把这个猪肉摆在这个去献祭亵渎神的名，因为这是按照摩西律法，这个猪不能献祭的。他这个苏利亚王以批评你是故意这样亵渎神的名来败坏以色列国，那就成为行毁坏可憎的，而且是行他列祖是未曾行的，是指着这个讲的。他又用所掳来的财物，这里说将掠物或宝产散给众人，就是用钱财去收买人心。他的目的想啊，再要去打埃及，尽量去打埃及的宝藏，到了埃及的曼菲斯城里去打。因他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用巨大的军队跟他打，但是南方王站立不住。为什么？因为南方王里面啊有人害他，什么人？第26节说，翅膀上的必败坏他，就是南方王里面政府里面有人出卖本国，去帮助北方的王，这些人是些这个靠这个国间南方王见人去跟仇敌联络，去败坏自己的本国。所以虽然埃及有大军队，结果也被出目，也被杀死了很多人。至于这二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心说谎计谋，虽然他们来彼此和谈，可以说一同坐在同心坐在那里吃饭，这意思就是说面对面立约和谈， 其实呢，彼此都有轨迹。心怀恶计，统计说谎，都是说谎，都是有计谋的。这样叫一直这样，不能够真的和平，一直征战到底，到末了双方都失败，都得不着什么好处。这个苏利亚也不能够得胜回去，埃及呢也不能从苏利亚得着什么好处，所以呢计谋彼此都不得成就。北方的王这28节必带许多的财宝回本过去，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他立了约，他又违背约，但是到了时候他又回来到南方，后一次不如前一次，因为具体的船，历史告诉我们具体就是罗马，罗马的病船来了，所以呢这个北方的王呢三党就回去了。他呢经过这个以色列国，因为这个苏利亚跟埃及的中间是以色列，是帕勒斯汀，他这个军队来来往往都是叫以色列国受痛苦，所以这个北方王回去的时候就再跟以色列人立约，但是他的立约都是靠不住的，都是毁约，任意而行。他们来列路背弃圣约的人，他比新兵这边比亵渎圣地，就是他跟立约结果也不守约，反而回来亵渎这个圣地，就是保障除掉产线的方剂，就是不许以色列人敬拜神，献方剂给神。利拿行毁坏，可真的就是把偶像摆在他圣殿里。他这个时候下令全国发令统一，所有以色列的人都要改信苏利亚的宗教，尊拜希腊的神像。假若要拜耶和华神，那守犹太祖宗的这个宗教就要被杀死。他就侮辱圣殿，毁坏其中的一切圣殿里面的陈设的东西，又在里面设立偶像，用珠子献祭，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一回又是这样做，杀死了很多，有一天杀死了50,000的以色列人。这个奥比人啊，就是这一个来的时候，其中呢也有爱主的犹太人呢，他就半想行事，看见这个苏利亚王，他一面立约，一面就背约，这样迫害，所以他就起来就反对了。就是第32节说，他引诱那些坏的人，用坏人巧语引诱坏的人，唯独认识神的子女必干强行事，就是爱主的人呢就不听他们的话，就起来反抗。按历史告诉我们，当时有一位爱神的祭司，名叫马塔提亚，那这是提亚，这个马塔提亚这一个，他看见神明受苦，他就起来领导革命。他有五个儿子，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名叫犹大马加比 John Maccabee。 这一个犹大马加比，这是历史上有名的，这是说犹太历史上有名的，因为这五个儿子其中一个最有力量起来反抗这个苏利亚王，反抗这个仇敌，他从大家推他为首的命的头，就领到以色列人与这个 Antiochus Epiphanes 作战。这个马提亚犹大马加比呢，他就用这个先知的书预言劝勉鼓励百姓要抵抗敌人， 然而地冷呢，这个力量很大，所以就迫害他们。其中有两种敌人，有一种敌人呢，就是失败妥协，被这个谄媚的话引诱去扑倒了。三十四节说，他们扑倒时少得扶持，所以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有的人受这个谄媚的话就妥协，就扑倒跌倒就屈服。但是有一般的人，智慧中有一般的人呢，就是虽然被犯，还是保守自己清净洁白，抗拒到底，不肯跟随去。所以说智慧中有些扑倒的，我要熬炼赐予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一些本来爱国的人，有的受不住迫害引诱就妥协，但是一些呢，当得胜到底，就是以身胜国，也是做得光荣的。所以呢，那些扑倒的人呢，叫我们现在要受警戒。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魔鬼也用各样的环境迫害我们、引诱我们，我们不要做被历史引诱扑倒的一个人。我们应该以那些干强以身胜国的人做我们的鼓勉励，叫我们要勇敢付上代价，站立得住。这是讲到这里为止的，一直到末了的时候，这是历史里面读应验。后来从三十六节起，他就开始论到这个网，这个第几度是什么样子。三十六节就是所有的信仰纯正的解经家都承认这个是宿舍第几度的本身，他的作风，他的一切是怎么样，他的政权是怎么样。我们从这个单一的这个全本书从第一章下来看见，我们看见天赐给这个单一的所做的神所启示他的异梦啊，所看见的异象啊，天赐所解说的话给我们看很清楚。当一的第二章那里乱到末世的时候，有这个四个字头，比就是代表全世界的各国，所有的国联合起来，这个联合的组织里面包含全世界所有独立的国家，有两种的主义，就是贴跟你这个民主跟这个集权主义两种主义的斗争，不能够和平共存，一定要斗。在第七章呢，天赐这个神又指示党义的这个意象，就是说多启示一下，就是从末世的世界万国中间要出来一个第几度，控制这个世界要出来一个第几度。那个还是说从四个国出来，四还是跟那个做字头四个字头一样，就是说代表全世界又出来一个第几度。第八章呢又进一步多解说，就是说全世界又分作四个集团，有北方的集团，有这个东方的集团，有西方的就民主的集团了，还有除了这三个大集团，还有第四个集团，就称为南方集团。南方的集团就是代表落后的国家势力组织一种，称为第四个势力。然而呢，这虽然是说东西南北四个集团，但是呢，到底只有三个集团是超力量的国家，这个东北啊西这三个。所以在启示录第十六章那里提到末世的时候，世界最后的大打仗是三个集团，三个污秽的人，好像青蛙从龙口受口，并假先知的口，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继续征战。到底全世界是有三个大势力的集团继续打仗。 这个第四个实力没有提，没有什么光大之大要紧，总是这三个大集团末世的时候要打打仗。等到党义第十一章又把这个不提这个四个国，不提这个罗马了，又提到这四个集团中间变作两个主与两个南跟北。这个南跟北呢，不就是用这个北方是第几度出来的，就是这个 Antigas Epiphanes 都所代表的从苏利亚国，就是预表末世的时候，在以色列的基伯的地方有一个大国，他的野心要征服世界，从哪里？他要用他的无神的政权控制世界。这一个人啊，就是末世的第几度。这个政权呢，这个南方呢，就是指着南，就是北的对面的对。这个时候不用地理来讲了，这个是用实力来讲。地对的一种实力，或者地对的主义，这个又恢复到第二章所讲的贴根尼了。北方在耶利米十五章十二节说，北方是贴，贴是集权主义，南方就是代表他地对的实力。现在党义第十一章所讲南北打仗，就是代表着两个实力的征战，这个又反映到第二章贴根尼的实力的打仗了。这两种主义的征战，现在从两个主两个实力又变作一个。第36节说，王必任意而行，这个任意而行至高至大，就是独裁的政权。所以你们现在看清楚哈，从世就是表明全世界，从世界有这四个大集四个集团，他就给我们从世现在又变作两个，又注意两个，就是哪个吧。注意两个中间呢，这个我们看是一张又打下来，起初男的很有实力，这地对的力量很大，以后渐渐各方的网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有力量。现在我们要看从我们是一张第一节到35节所讲的，我们这里要注意有三个结论。我们已经看从四而四，从四而二，从二而一，就是独裁主义一个人了，权柄在一个人手里，这一个就是第几度要出来组织全世界的一个政府，他有集权的权柄，这一个就是第几度。这就是很要紧的消息，天父要告诉党羽，这是关乎末世的时候了。所以上面就是说到了定期就到末世，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圣经的话都要应验。这已过的历史呢，南北的打仗，不过给我们看见里面有三点。第一点，中东是末世历史发展的中心，中东他把罗马放弃不提了，把别的不提，提到末世中东。最初我们注意力是集中在罗马第七章那里，罗马第四个兽，但是后来就转移到希腊四个国第八章公山羊，范围就小了一些，在地中海的一带。现在呢，我们就从三段的预言中间更清楚知道，中东是末世冷战的落战的战场。世局的演变啊，是随着中东的政局而发展的。这个展翼是2000多年以前的预言，今天的我们已过的历史都应验了，这南北的打仗，马代波斯希腊罗马都应验，我们现在也应验在眼前。我们现在看报纸，大家都注意这个中东的局势，因为将来世界的打仗，中东是火药库，是从哪里爆炸起来的。第二点就是末世永远没有和平的希望， 我们从十一章五节到到二十节，说南北两个王征战，预表末世的时候，南北两个大集团的征战。南北，我们刚才意思说不是用地理，但苏是用苏利亚跟埃及做预表，现在是代表这个两种势力，切跟你两种势力打仗，就证明说末世的时候啊，一定没有和平之日，一定有征战一直到底，换两的事已经定了。这是末世的时候，先知约珥也有这个预言，一定有打仗的事。约珥书第三章九节到十一节，预言到末世必有打仗，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阔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是我越过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这又耳书预言末世的时候一定要打仗。耶稣也讲末世的时候，你要打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就是马太二十四章三节到七节。可见的世界没有安宁，没有和平。世界第一次打仗的前快要打仗的时候，有好些的说解有知识的人就说不会发生大战，因为人类的文明进步，理智开通，道德观念高尚，人家不会随便用武力自相斩杀。他们话还在哪里，忽然轰的一声，世界大战爆发了，就是1914大战。大战到18和平了，那个大战告一段落，有和平了，各国就组织了各自联盟，各自发挺，因为可以取消这个战争的事情。但是人的办法是不会成功的，人的兽性没有除，战争一定不会止息的。1941年世界大战再度爆发，人类证明的面目再一度出露出来。1945年大战虽然和平了，也组织了这个联合国，虽然要联合国目的是要叫世界和平，然而像各自联盟一样也是失败的。虽然战后有裁军会议的，已经也常常举行种种，但是不会减少战争的危险。直到今日，这个世界还是满了火药的气味，各国还在哪里竞争着军备，多多预备进火打仗。虽然口里说和平共存，但是实际上都是骗，叫对方呢谈谎没有预备，等到自己预备好了，忽然有一天就会爆发世界大战。圣经告诉我们世界没有和平。我们从上面所看的第三点，就是末世第几度是扰乱世界的祸首，这个第几度要出来。我们就是说世界的权柄到了有一天要弄在一个人手里，这一个人是谁，是末世的第几度，是鬼化身的一个人。现在世界人都盼望有一个硬种要出现，要会解决这个世界许多国际中间的纠纷啊，许多征战的事情啊，还有阶级的斗争啊，社会的许多的问题，好像没有人能够解决。人心就希望一个地区一个人要出来，硬种要出来做世界的王。圣经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有一个地基督要出来，他要说我会来解决世界的问题，他会审计启示 为什么？因为他是鬼充满的一个人，所以他实在是世界的大英雄，人家都欢迎他。末世的时候，地基督要出来，这个地基督的他的人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从21节到25节可以几点看出来他的为人是怎么样。我们今天来不及讲，我们下一次继续的讲。请各位明天一定要把36节一直到这一章的末了好好的念，因为这个都是提到这个地基督他的出生和他的性质，他的政权什么样子，他怎么样发动世界最后的打仗。